边宿，字安国，是应天府楚丘人。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，于前县知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三司使魏宇推荐他担任户部判官，在南郊祭祀时被破格推荐为尚书度支员外郎。皇帝因为三司的财务核算没有章法，至道初年设置行账司来汇总财政收支的数目，命令边宿主管此事。账目完成后，升任工部郎中。真宗亲临大名府，命令边宿筹划行宫的粮草，改任开差司判官，出朝担任曹州知州，调任行州。恰逢契丹大举入侵，在此之前当地多次地震，城墙倒塌，没有守备。皇帝在澶州秘密下诏给边宿说，如果州城守不住，允许你随机应变，向南保护其他城池。边宿隐瞒诏书没有发布，督促壮丁登城防守，并打开各城门，把自己所有的兵力排列阵势来代替。骑兵逼近城下，边宿与他们交战，取得小胜。契丹摸不清情况，停留了三天，撤退离去。当时镇魏申赵慈明六州紧闭城门不出，老人小孩逃往边宿城中的，边宿都打开城门接纳他们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调任宣州。皇帝朝拜陵墓，调任河南府。回朝后主管三班院，出朝担任天雄军之军，调任真定府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用王嗣宗替代边宿。王嗣宗与边宿有旧怨，暗示通判东方庆控告边宿先前在州中私自用公家钱财贸易牟利，派官吏强行购买百姓的羊，购买女子归自己所有。王嗣宗上报此事，皇帝因为边宿是近臣，不想交给司法官员，派刘宗任中正把奏章给他看，边宿承认了。凭借守城功劳，只被削夺三级官职，贬为越州团练副使。过了很久，调任武昌、安远军节度副使，启用为光州知州，以泰宁军节度副使，调任四州，又调任泰州，去世。他的儿子边调，官至尚书兵部员外郎、福建路转运使。梅寻，字昌言，是宣州宣城人，从小好学，有口才和辩论能力，考中进士，担任立封监判官。后来以秘书省著作左郎、御史台推刊官的身份，参与在崇政殿考核进士。真宗经过殿炉，认为他对答详细敏捷感到惊奇，召他到中书省考试，任命为集贤院官员。李继迁急攻灵州，吴书尚书请求派使者小玉琴、龙以西的各部族，让他们攻打李继迁。梅寻也请求把朔方授予潘罗之，让他自己攻取。皇帝问谁可以出使潘罗之，梅寻请求前往，还没到达灵州就失陷了。回来后担任三司户部判官。梅寻自认为被皇帝赏识，多次上书陈述议论西北事务。当时契丹多次侵犯河北，梅寻请求派大臣到边境督战，招募游手好闲的人攻击贼寇。又议论曹伟、马之杰有才能可用，付钱杨琼战败应当诛杀，田少斌、王荣等人可以责令他们效力来赎罪，共几十件事，他的言论非常雄壮。皇帝想任命他为之至告，李沆极力说他阴险浅薄，声望轻，不可任用。后来审理田产诉讼失时，降为杭州通判、苏州知州，随即调任两浙转运副使，判三司开差司。因议论天书而获罪，出朝担任濠州知州。担任湖北转运使时，擅自借一马给少爷的儿子回家探病，马死了，被削夺一级官职，降为襄州通判。担任鄂州知州，调任苏州，任陕西转运使。因推荐朱能而获罪，贬为怀州团练副使。又因为与寇准交好，调任池州，启用为广德军之军，历任楚州、寿州、陕州知州。又任集贤院直学士，改任昭文馆直学士，荆南知州，升任龙图阁待制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历任龙图阁直学士、枢密直学士，主管通进瀛台司，判留内权，任翰林侍读学士、群牧使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、知审官院。仁宗亲临尔英阁读《正说养民篇》，查看历代户口增减的数目，回头对侍臣说，现在天下百姓户籍有多少。梅寻回答说，先帝所作大概是叙述前代帝王恭敬节俭有节制，那么户口就充足。 覆脸无度，那么版图就衰减。明白的摆在眼前，作为后王的借鉴。自从五代末年以来，人口凋零损耗，太祖受命，而太宗、真宗休养百姓，天下户口的数目大概是以前的一倍。于是下诏三司和编修院检阅上报，梅荀角有病，出朝担任许州知州，去世。按旧例，侍读学士没有出京任职的。天禧年间，张之白被罢免参知政事，兼任这个职务，才出京担任大名府知府。不是经过二府而出京任职的，从梅荀开始。梅荀性格急躁好静，但生活奢侈，到老不衰。然而多次为朝廷谈论军事。在濠州时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吕丞相来了。不久，吕夷简担任州通判，所以对他待遇很优厚。后来吕夷简在梅荀被废黜排斥时援助他，使他达到贵显地位，是吕夷简的力量。马元芳，字景山，是蒲州鄄城人。父亲马英图曾任顿丘县知县，太宗攻打幽州时，马英图运送粮草陷没于敌中。马元芳剃发为僧，秘密出行寻找父亲的尸体，没有找到，向朝廷申诉。皇帝同情他，为他的哥哥马元吉授予官职。马元芳在淳化三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围城县主簿，改任大理四平市、万年县知县。众将讨伐李继迁时，关中地区转运粮饷越过汉海，多有损失，只有马元芳所部保全了十分之九。因功劳，升任本四丞，任御史台推勘官，升任殿中丞。户部使陈述上奏任命他为判官，马元芳说正当春季百姓贫困，请求预先借贷国库钱财，到夏秋时让百姓用券偿还官府。实行后，公司果然便利，于是将这个方法颁布到各路。任徐州知州，改任太常博士、梓州路转运使，后来任运州知州，丈量扩取目的数千顷，任京东转运副使，升任转运使。巡视部署到蒲州，醉酒殴打知州蒋信，降为肃州知州，下诏严厉责备他。调任华州，任京西转运使，知应天府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。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全三司史公事，众人议论认为不恰当。真宗对宰相说，马元芳在三司，为什么这么多诽谤？王旦说，马元芳尽心尽职，但他性格急躁，而且不接受下属的建议，用恶言诋毁他们，所以招致怨恨。皇帝说，下属难道没有贤能俊杰吗？一年多后，因烦苛被罢免，升任给事中，全知开封府。以枢密直学士之滨州留任在任，赐白金五百两，下诏中书省告知委任之意，官至兵部侍郎。去世。薛田，字希济，是河中河东人。年轻时师从事奉仲放，与魏野交好。考中进士，出任儋州推官。李允正任延州知州时，征辟他为从事，向闵中到任后也推荐他的才能，改任著作左郎、中江县知县。真宗祭祀坟茔时，薛田正在服父丧，京度制置使陈尧叟上奏启用他为陕州通判。回朝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因母丧离职，恰逢祭祀太清宫，又因丁未上奏启用为亳州通判。升任殿中侍御史、全三司度支判官，改任侍御史、益州路转运使。民间因为铁钱重，私自制作券以便交易，称为交子，而附加垄断，多次导致征讼。薛田请求设置交子物来专卖其出入，没有批复。等到寇坚任益州知州时，最终上奏采用他的建议，蜀人感到便利，随即被任命为陕西转运使，升任昭文馆直学士、河南府知府，又入朝任度支副使。出使契丹回来，升任龙图阁待制、天雄军之军。不久升任开封府知府，以枢密直学士之益州，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，被代替回朝任审刑院之院。羌人入侵内地，特升为右谏议大夫、延州知州。很久以后，因病调任同州，又调任永兴郡，推辞不去，去世。薛田性格很温和厚道，起初因干练敏捷，多次被大臣称赞，后来多次更换任职，治理的地方没有显赫的名声。寇坚，字次公，是汝州临汝人。起初 母亲梦见神人授予珠子，吞下后怀孕，出生时眉目清秀。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彭州军事推官。李顺的余党谢才胜等人再次起事为道，寇奸设下计策，擒获他们送往京城，调任开封府推官。恰逢施州蛮族叛乱，转运使调寇奸代理施州事务。在此之前，戍守士兵依靠其他州供应粮食，寇奸到任后请求招募人送来大米，用盐偿还，军粮于是充足，而民力得以缓解。又招抚小玉高州刺史田延一的儿子田成宝入朝，得以发给印纸作为高州官卒。不久，西南蛮又入侵内地，寇奸率领众人擒获其首领朱砂，用白条子弟数百人修筑栅栏，防守险要之地。随即被任命为大理寺丞、开州知州，升任殿中丞、河南府通判。因借送各种物料失实获罪，降为兼晋州税。以太常博士通判滨州，改任监察御史。真宗祭祀汾阴时，王嗣宗任永兴军之军，征辟他为全通判，专门主管祭祀事务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任开封府判官。曾奏事皇帝询问施州防御的策略，于是告诉他说，东川控制蛮夷，你的功劳已经验证，替我镇府那里。任命他为梓州路转运使。燕州多冈县酋长斗旺劫掠泸州，焚烧御景舰，杀害官吏。寇奸赶往富顺舰，命令步兵多数旗帜，越过山从西北赶往荣州，全部取用公司船只装载粮草铠甲，备好音乐，会合两路军队到达江安，又使纳西、兰、顺使个松、南广夷、越等州刺史及八姓乌蛮首领，让他们阻断贼寇的道路。用夷人习俗，立竹为室门，横竹系猫、犬、鸡各一只在上面，老夷人拿着刀剑称为打士，喊道是与汉家同心击贼，就此生血和酒一起喝。寇奸供给盐、酒食、珍书、衣服等交给大榜，约定大军到达时，张榜以区别逆顺，不杀你们老少，不烧你们栅栏。夷人大喜。皇帝派内殿重班王怀信商议公讨招抚事宜，寇奸上奏夷人曾在二年春烧御景监，杀吏民，已经赦免其罪，又前来侵犯边境，声言朝廷将要招安，得到九十衣服了，如果不讨伐清除，那么荣、卢、荣、富顺间各夷人竞相起来，成为边患。下诏调发陕西兵，加上白条子弟共6300人，沿着御景西转战，共11阵，击败他们。夷人相继前来归附，交纳牛羊、铜鼓、器械很多，但窦旺仍然聚众抗拒不降。寇奸命令王怀信分兵拔除其栅栏，与都巡检使福成顺进战司雁江口，窦旺等才开始惊慌，势头稍退。第二天又分三道来抗拒王师、王怀信等隔战，寇奸从后面进攻，大败他们。窦旺部众10000余人，喧闹不能成军，淹死的人很多，于是投降。于是登记军中勇悍者1000人，分属五都隶属于禁军，为宁远指挥，石守御景监，更建寨栅，疏浚3壕环绕。随即加任侍御史，召为三司盐铁判官。过了1个月，出朝任河北转运使。天禧年间，黄河在澶渊决口，寇奸在河上视察工艺，堤坝陷落数里，众人都奔逃溃散，而寇奸独自留下镇定自若。一会儿水被折回离开，众人感到很惊异。升任工部郎中，上言契丹合约以来，河北减少了戍卒的1半，而又招募土兵，其实增加了1/3，但塞下的军粮供给不足，请求实行入中、凿头、遍敌3种方法。入朝任三司度支副使，不久以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之益州。仁宗即位后升任给事中。寇奸与丁谓交好，皇帝对辅臣说，寇奸有做官的才干，不要深责。调任邓州，因举荐失当获罪，降为少府监、荆州知州，复任右谏议大夫。恰逢黄河决口，调任华州知州，总领修河工程。不久因饥荒停止工役，寇奸说，劳民的是木桩草料，幸好调集已经完成，如果堆积1年，就会腐朽成为废物，后来在新工征收，这是加重困苦。于是再次下诏堵塞黄河。黄河治理完毕，升任枢密直学士。第2年复任给事中， 秦州知州，又因举荐失当被削夺一官，召任全三司使，恢复其官如故。当时有人议论查法，皇帝询问厉害，口间说议论的人不知道要领。河北入中兵时都仰赖商旅，如果官府独占其利，那么商旅不行，而边民困于溃运，查法怎么能多次更改？皇帝认为对，全知开封府外戚有殴打妻子致死，遇到赦免后事情被揭发，太后发怒说夫妇一体，为什么殴打致死？寇坚回答说伤在县外，是在赦前，有司不敢乱天下法，最终免死。天圣末年再次出使契丹，未行而卒。杨坚年幼丧父，由祖母王氏抚养长大，等到入朝为官后，将自己的戚封邑转授给祖母。朝臣能够回封祖母是从杨坚开始的，他生性比较轻才，通晓音律，懂得术数，起初依附丁谓，所以年纪轻轻就显达，等到丁谓失败后被贬官，郁郁不得志，秘书程捧其作丧家狗讽刺他。杨日言字垂训，河南人，考中进士，是任秘书省校书郎，知安丘县。三司征召为检法官，升任大理寺丞，又任本寺检法官，兼都进奏院，通判亳州、陈州，判吏部南曹，兼登文谷院。出朝之襄州，调任泸州、儋州，入朝任开封府判官。出使契丹回来后，任两浙转运副使。尚未出发，正逢青州、徐州饥荒，改任京东转运使。于是请求调运江、淮、陕西粮食50万石，用以赈济平民。又开凿清河80里，抵达暖水河，沿堤建造粮仓，以便漕运。加直使馆，调任益州转运使，又调任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回朝后，历任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，以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之河中府，加枢密直学士之益州。当时朝廷用兵征讨元昊，三司急需财用，下诏将民户版籍分为10等，按等地征收赋役。百姓按年租占用官府田产房屋的，提高估价招募他们输钱购买成为私产，百姓苦于这种骚扰。又有陕西奏报收购益州、梓州、利州路西洞马匹，但实际没有马。杨日言都奏请停止了这些做法。升任勾当三班院，支通晋宁台司。听说后来担任益州守臣的人，其政令对属人不便，于是趁境对时，从容说道：远方之地应当安抚，不宜改变法令滋生事端。升任给事中，以龙图阁学士之禅州。召入代理开封知府，属吏刑讯囚犯不谨慎，囚犯自杀，因此被罢免府事。判太常寺、司农寺，同知审官院，去世。杨日言起初任益州转运使，没有其他治政才能，等到知益州时，很受属人信任爱戴。兄长杨日华历官至太常少卿、三司副使。李行俭字义从，同州冯异人，家境贫寒，专心于学问，读六经常到深夜，寒暑不便，又收集树叶练习写字，笔法刚劲有力，与同乡妇人杨世元一同学习，后来同时考中进士。杨世元资助李行俭，他推辞不接受，出任陇州司礼参军，调任彭州军事推官。林州富民陈子美父亲去世，继母假造父亲书信将他赶出家门，多次申诉不得伸冤，转运使发公文命李行俭审理此案，改任秘书省著作郎，再升太常博士，知方州。御史中丞王嗣宗推荐为监察御史，王旦多次称赞他的才能，真宗也知道他，再升侍御史。陕西发生旱灾和蝗灾，奉命前往安抚，打开官仓赈济缺粮百姓，又免除耀州多年积欠的租税。回朝后升任龙图阁代制，历任尚书刑部郎中。皇帝多次临幸龙图阁，命他讲解周易，有时询问大臣的才能优劣，李行俭回答时不带个人恩怨，各说其长处，人们认为他是忠厚长者。过了很久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。乾兴初年改任给事中，因缴籍请求外任，得知河中府，调任亳州，去世。张平字简之，建州蒲城人，与弟弟张迪都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入选， 恰逢赵令兄弟不得同时中举，张平便推让弟弟放弃离去。六年后才考中进士，从事秘书省校书郎之南昌县，改任大理寺丞之九陇县，升殿中丞。梅州大姓孙延氏伪造契约夺取族人田地，长久不能辨明，转运使派张平查处。张平看契约上墨迹浮在朱印之上，说这一定是先盗用印章然后写字。孙延氏认罪后，案情尚未上报，其家人又向转运使申诉，转运使改命之华阳县黄孟松复审，结果没有不同。黄孟松因此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张平因未能及时结案，降监庆州九税，调至常州县。天禧初年，增至谏官、御史十二人，张平通过选拔得到赵队，符合旨意，升任监察御史。陈州、亳州民间谣传有兵变，老幼都逃奔，奉命安抚京西地区。回朝后任三司度支判官。青州麻世尧杀死侄子麻温玉，吞并其财产，派张平前往查处，麻世尧被处死。又奉诏审讯琼州牙校诉讼严谨案。皇城使刘美倚仗皇后家受贿，让人买通此案，张平请求逮捕，真宗因皇后缘故不追究。张平违背旨意，出朝之宣州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、升侍御史。张平一向与丁谓交好，丁谓被贬后，张平降为尚书比部员外郎兼饶州九税。起父之信州，进行部员外郎之福州。王室统治时，将官田租给百姓，每年只交租税。到这时，有人说卖掉可得二十余万民钱，张平尚书认为不可，调之潭州，改任广西转运使，揭发宜州守将贪暴不法。守将被罢免后，反而控告张平的儿子张许曾受过刑罚，却冒作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张平因此被贬至饶州。又入朝任度支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刑部郎中。出使契丹，到达子门馆去世。契丹派内侍到馆舍祭奠，命接办副使吴克贺护送灵柩，用锦车驾骆驼载至中京，用银饰冠收敛，又配备鼓吹与宝，官吏士兵穿甲持兵护卫，送到白沟。诏命派张平的儿子张访乘一车护送灵柩回乡。张访官至三班奉职，就是张许。陈衍，字伯玉，澶州临河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溧阳、栾城县主簿，升大理寺丞，兼真定府税知京堂、下京二县，再升太常博士。转运使卢世伦是曹利用的女婿，仗势断案不公，诉讼者不止，交付陈衍裁决，陈衍公正处理。御史之杂韩义听说此事，奏请任命为监察御史。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坟上树木连理，扶丧期满，升殿中侍御史。天圣五年在南郊祭祀，朝廷内外认为丁谓将复职，陈衍上书说扰乱纲常，肆意叛逆，将帅必诛，暗中怀藏奸恶，有杀无赦。丁谓凭借阴险奸佞，窃据公卿之位，贿赂财货，充满私事。陈衍开始奏请选官监督，称为定计斗面。积功升至尚书工部郎中，去世。李佑，字仲言，唐朝后裔，从吴地迁居青州，于是成为青州人。祖父李成，五代末年以作诗饮酒交游公卿之间，擅长摹写山水，到得意之处已非笔墨所能成。别人想要他的画，先为他摆酒，酒酣时落笔，烟云景象万状，世人传以为宝。父亲李觉见于《儒林传》。李幼年幼丧父，不好玩耍，长大后读书作文，不乱交朋友，考中进士，调任火山军判官，入馆教刊书籍，升集贤校礼，于是直学士院。至齐州，年成凶荒，百姓流散，抛弃婴儿离去的接连于道。李幼命官吏收取，按口脊梁，让妇女均养，每十天检查，救活很多人。有人杀人，以十石米给故宫，让他去服罪，说我重贿官吏，你必不死。李佑查明实情，依法处断，提点金湖刑狱，代理户部判官、利州转运使，判户部勾院知制告，纠察在金刑狱，同判太常寺，就至宗庙五祭，由辅臣代行，终止已久，只差从官。李佑趁应对极力禁言， 于是恢复旧例，以建议大夫之江宁府。有人告发他人杀了自己的儿子，说我儿子离家时头巾样式如此，现在头巾正是。那人被迫认罪，李佑怀疑，召来询问，最终为其申冤。府署失火，李佑怕兵乱，闭门不救，降为秘书监退休。起复分司南京，改太子宾客，判留司御史台，去世。李佑性情清廉耿介，但与人无侮，喜欢讲业世人。外族很贫困，李佑有别墅，将契券给他们。死后家无余财，朝廷赐钱十万。张炳，字孟杰，歙州新安人。父亲张鄂，字昌言，南唐秘书丞，通判鄂州。宋军南征，与周将许昌义合议归顺，太祖召见，为老赏赐封后，授右赞善大夫。蜀地平定后，选之阆州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即授西川转运副使。此前当地人很少熟悉舟船，征用峡江中进渡者供给漕运役，帆船淹死长达十分之四五。张鄂建议设置威兆军分别管领，从此无帆船之患。多次升迁至京湖、江浙等道制置察言副使，去世。张炳考中进士，仪表丰美，文思敏捷，擅长书法。太宗喜欢他，提拔为甲科。出任将作兼程，通判宣州。升监察御史，深受宰相赵普器重，将侄女嫁给他。适逢有人推荐其才能，得知郑州。召回，直招文馆，升右司谏。适逢以赵昌言为制置察言使，张炳与薛胤为副使。入朝任右祭司河南西道判官，不久改盐铁判官，度支员外郎，知制告，判吏不全，知审官院。唐朝旧例，尚书省守曹很少监掌诰命，多退为行内诸曹郎。到这时沿用此制，其后升迁多优待升任守曹，于是破坏了旧制。升工部郎中，仍任之制告。真宗继位，进至兵部郎中，判招文馆。当时起草敕命用官制，有请缨威累，折于遐荒之语。皇上看后说，这样就是先朝刑罚失当了。于是授张炳左谏议大夫，接连之颍州、襄州，调任凤翔府。以母亲年老，家境贫寒，申诉召给安家前，未出发，改江陵。母亲去世扶丧，起复知河南府。景德初年，调河阳，改澶州。皇帝将陵姓和尚，又调之华州。途经围城，张炳在境上营业，让他参与从官事时，派他与齐州马英昌、蒲州张胜往来和尚，率丁夫凿冰，以防契丹难渡。召回京城，又判吏不全，拜工部侍郎，同知审官院，通进银台司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又与周启同事东风路扶琴词学，精明行修举人。出知永兴军府，适逢祭祀焚婴，任东京留守判官，转礼部侍郎，加枢密直学士，又至滨州。临行恳求御师践行，皇上作五言诗赐给他，调任相州。九年又纠察在京刑狱，暴病去世。张炳治理藩府，吴显赫生育等再到太原，临事少决断，多与宾客下棋。虽久在朝内外任职，但无仪容检点，喜欢邪戏，人们不以老成持重称之。喜好修饰衣服，清洁饮食器具，每逢宫宴及朋友家集会，多自带菜肴前往。家中很贫困，常典当衣服来供给费用。张泽行，字行先，青州益都人。进士出身，历任北海、临沂主簿，从宣州观察推官任大理寺丞。起初石亭县吏征发民夫堵塞绝河，众人想登船渡河，张泽行独自认为不可，大家都笑他胆怯。不久船果然翻沉，张泽行坐在地上督工，扫工没有溃散。授监察御史，殿中侍御史，改盐侍御史，又司谏。与唐介、包拯共同论张瑶左除节度，宣徽粮食不当，言辞很恳切。又论河北兵多，财不足，希望分兵到内地救时，不答复。升侍御史之杂事，昨天张阁代至，知谏院多次升迁至吏部员外郎。御史都说宰相陈职中宠妾鞭打小婢致死。张泽行认为主人命妾吃则婢女，按律不应连坐， 御史坚持追究，因而中风不能说话。授户部郎中，集贤殿修撰，提举兖州仙元县景陵公，过了一年去世。正相，字公明，是开封陈留人。考中进士甲科，担任大理评事、蔡州通判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、濠州知州，又调任蔡州，被召入集贤院考试。不久，受任三司户部判官，修撰起居注，升任度支员外郎，担任盐铁判官。外任为两浙转运副使，疏浚润州算山漕河，直至长江，百姓认为便利。又担任盐铁判官，擢升知制告，同勾当三班院。出使契丹，两次升迁为兵部郎中，提点诸司库务，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杭州知州，去世。五代战乱灭亡，史册多有遗漏缺失，正相撰著《开皇纪》30卷，搜集拾取遗漏事迹，很有补益。郭枕，字仲威，是开封祥符人，世代寓居郑州，考中进士甲科，担任河南县主簿，受任国子监执讲。议论的人认为他资历浅，罢免返回河南。当时孙氏、冯元监管国子监事，于是上奏称郭枕学问通博，其他选拔的人不能比得上，才得以留任。过了两年，陈瑶自任大名府知州，征辟郭枕为签书府判官事，改任大理寺丞。孙氏等又推荐他担任执讲。孙氏出任兖州知州，又推荐郭枕和贾昌朝赴中书省考试讲说，而郭枕坚决推辞，被召入学士院考试，任集贤校理。冯元任河阳知州，征辟他为通判，调任河南府通判。入朝任三司度支、户部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刑部员外郎，同修起居住。康定元年出使契丹，告知宋朝在西部边境用兵，契丹厚礼相待，与他一同出外观看打猎，邀请郭枕射箭。郭枕一箭射中奔跑的兔子，众人都惊愕注视。契丹主赠送给他所骑的马和其他物品非常丰厚，突然中风去世。郭枕性情温和平易，文思敏捷，特别用心于赋，喜欢用经书中的语句做对仗，很接近诙谐，收集古书画，不计价钱购买求取。妻子张氏凶悍嫉妒，没有儿子。当初郭枕年幼丧父，母亲边氏改嫁王氏，后来母亲去世，郭枕辞官服丧。治理院宋琦说郭枕服丧是过礼，诏令交付有关部门广泛议论，采用冯元等人的上奏，允许辞官身心丧，记载在礼制。